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月26号到3月30号期间举办移动学习周，这是国际组织面对数字新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对当下的产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带来的世界人口的就业和财富分配问题将引起的可预见的激烈矛盾面前，前瞻性的组织各国产业和政治决策界集思广益，这是善举，因为它的出发点是通过教育来帮助产业革命中的社会朝和平演变的方向前进，避免灾难性的冲突。在这种集思广益中，产业界强调当今和未来的先进技术的社会占有率和实力，教育界强调这种技术在把年轻人培养成与时俱进的具有活力的劳动力，政治界强调在辅助技术发展和强化教育方面的宏观调控。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组论坛并没有把2015到2020年期间世界将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失去51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一可预见的技术革命的政治后果直接作为政治议题来谈。在这种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面前，具有和平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宗教界参与2018年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来自亚洲的佛光山的法师们今年又加入到移动学习周的各个会议中，宗教家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跨国僧团在世界多个地区开展教育扶贫，在南美有巴西，在非洲有南非，在亚洲有菲律宾等等。扶贫的意思就是帮助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受害者，减轻社会灾难带给他们的痛苦。教育的意思是提供给这些受害者本来因为贫困而得不到的劳动和生产工具。这些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社会疏导和引导的政治功能缺失是一种弥补，因此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他们将如何把可能加剧社会失衡的新技术转化成降低社会失衡的工具。给我们的印象是，在佛光山海外督监院院长、欧洲总主持满谦法师的带领下，这两年来自世界不同语言区和文化区的佛光山道场的法师们还在研究阶段和寻找合作契机的阶段。研究指的是法师们对新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对佛光山过去积累的经验的挑战。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吸收日本和中国等地传统的教育经验，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多的是为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年轻化设计的，是为未来考虑的。它打破了办教育必须有教学大楼的传统思维，平台由建筑向高度虚拟化和电子化转型。新技术对教育者的在地化和当下性的要求与过去的经验相比天差地别，因为在当今世界越是弱势的群体，语言和文化上的地域性越强，兼容性和可翻译性越低。在研究中发现的实际的有针对性的问题不仅对扶贫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弘法也提出了更高程度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的指向性要求。合作指的是移动学习周为佛光山参与到其他国际组织中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民间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合作， 成就一些单独靠僧团的资质很难达到的合作所赋予的教育和文化项目的圆满程度。要合作，就必须有合作精神，就必须找到共同语言，就必须有折中，有妥协。这对合作方各自过往的经验都是挑战。佛光山目前还在方法上、过程上先和自己磨合，接着和新技术磨合，再与合作方一起磨合，在磨合中精进，在磨合中成就济世救民的功德，在磨合中通过教育为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和平转型贡献佛教界的力量。磨合不容易，在合之前要磨，但是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从扬州到宜兰，从高雄到宜兴的经历本身就是有开创性的宗教家的经历，对后学和弟子都是榜样。这个榜样是对佛教三法印的很好的阐释，换句话说，在无常无我中引证真理，做出决定性的判断。在时间和空间纬度中的当代性和在地化传承，让世界看到了他的弟子们在国际机构集思广益所对应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里的忠义。佛教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的互动与融合，只是国际社会里面对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政治的群策群力的一个侧面、一个样本，也是一个可以提到更全面的框架里总结的优质元素。接下来请听满谦法师专访。满谦法师您好，这次呢在2018年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上呢，你们佛光山又派了法师到这里来和世界各地的代表团协会进行交流。那么在这次的学习周上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就是未来的学习啊，要发展数字技能，共享互联世界。那说明呢，新技术的成分在扶贫的这些学习当中呢越来越高。那么你们佛光山作为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的历届活动的这个代表团，你们是准备怎么样在新技术方面拓展教育的功能呢？
这一次呢，我们有几位法师，包括我们的青年一起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这一次呢，它的主题是叫做发展数字技能，共享互联世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新潮流呢，就是所谓人工智慧互联网的一个学习，这个牵涉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方式，甚至他们未来的就业跟整个社会的融入是有相当息息关系哈。我看到他的这个数字里面，其实他有提到说2015年到2020年呢，他说这段时间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失去510多万个就业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哈。所以到这里来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学习，因为事实上呢，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呢了解学习新的知识，新的这种互联网的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所谓的开放的教室。那开放的教室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学习，那包括我们五所的大学其实现在都在发展这种网络数据的这种学习，等于说其实全球都是我们的教室，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打开了，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学习。那么这个是未来新的年轻人也好，新的一代也好，他们势必要学习。那对于我们在全球，我们做很多脱贫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南亚、 在这个南非也好，在巴西也好，其实我们在这些偏乡的地区，越是偏乡的地区，他们越需要新的这种学习方式，因为这个可以打开一扇窗，让他们了解到更多新的知识，学习更多。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我想这是一个学习之外，那很重要的，我们也了解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人他们所需要学习的，那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更要学习，因为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新的一代的年轻人，甚至跟新一代的人他们的一个沟通，那我们都不懂，他们觉得我们跟你讲不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是都要学习。那这个我觉得更让我在今天第一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们学习的非常多，我们觉得其实就是要终身的学习，要不断与时俱进。那星云大师其实他一生都是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有创意，大师他的一生也是不断的在终身学习。那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大师这种与时俱进的一个观念，就以佛法为基础，但是我们可以有新的技能，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的现代的一个弘法。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来自英国的法师，那么也有的正在修博士学位，也是属于教育学的。那么在今天的工作坊当中，我们其实也听到了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他们很希望跟很多的机构来合作，就是属于研究怎么样的在偏乡地方，甚至有一些学校的学生能够这样，让他们也可以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教学。其实我们的五所大学里面都有很多的这种师资，其实我们也觉得可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当人们开始讲建筑的时候，在移动学习周里边，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的建筑不再是实体的教室的建筑，更是一个移动信息网的建筑。所以建筑的概念也从实体教室变成了移动网。
是，这个确实现在呢，从实体的教室已经转变成所谓的网络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教室，而且它的范围更扩大，它更不限时间空间。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实体的教室，而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教室。那么它可以适应更多，而且它的范围覆盖的更广，那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谈到了这个大润发，他说19年打败所有的敌手，可是到最后他却不能存活下来。为什么？因为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趋势。这个时代的趋势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互联网，整个网络的学习都已经是一个趋势。所以说所谓的人工智慧，那当然人工智慧里面，网络的学习里面很重要，今天在会议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说属于这种诚信，还有呢道德，还有就是说他的价值观，那么这个是更重要。那我觉得这个回头来看呢，我觉得人性的这个里面呢属于善的正的，你的出发点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属于在道德价值观诚信这一块，是属于人的这种人格特质上面是更重要的。虽然你有这个新的技能，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价值，好，那么可能用这种工具它可能去危害这个世界。那我反过来讲，我觉得听到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属于新知识新技能的这一种，但是另外一方面更加的肯定，就是说就是属于在这种宗教道德人格价值观诚信这方面更要加强。
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边谈到人工智能，其实呢现在的讨论者研发者都是在为下一代着想，在为未来着想，所以现在考虑的对象是年轻人，是下一代，是未来的人。那么请问当你们参加移动学习周的时候，人间佛教怎么样和年轻化和为未来服务的趋势结合呢？
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参加之后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确实一代又一代，下一代的传承呢都是年轻人，那么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学习方式已经是不一样了。那可能我们过去是坐在教室里面传统的学习，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更不一样，因为是多元性的一个学习，他可以透过网络，可以随着自己的时间，而且现在这一种到最后是非常个人化，他可以自己的学习，但是他有网上跟所有的人在一起这样学习，共同的研讨。所以佛法要对未来的这个呢，我想是很重要的，是必须要了解青年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些什么。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开始朝向这一个方面去走向了，所以了解倾听年轻人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给予佛法，但是在各地又要因地制宜，然后又要把这个佛法的这个精神理念呢又要传达给他们。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啊，就是说在一个组织里面我们也要学习这一方面，在个人各方面我们也是要朝这一方面去学习，那我们才有可能让年轻的一代呢，让年轻人他们能够朝这一方面来学习。
星云大师在他的弘法历程里边呢，是从扬州去宜兰，到了一个他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弘法，去为那里的人服务，去发展人间佛教。那今天呢，他的弟子们在世界各地，比方说到法语地区，到英语地区，在地域上语言上不同了，就好比当年他去宜兰一样。那么在时代特征上呢，在技术上也不一样了，现在在开发人工智能，在开发大面积的信息化服务。请问你们在人间佛教的传承上，是不是也有像星云大师当年那样与地方结合，与时间结合的这种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方面的考虑呢？
星云大师呢，他在50年前的时候呢，他弘法的时候，他到宜兰的时候他是非常年轻，因为他到台湾的时候只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轻人他不会讲台语，可是他必须要把佛法宣扬在这一个地方。那到了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大师呢他在50年前办学的时候，他开始呢就把弟子们送往了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来讲，我们不同的法师在不同的地方都要学习不同的语言，然后不同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不同，那我们也要这个适应当地，而且要跟当地我们所谓的接地气，让他们呢能够透过当地的语言融合当地的文化，让他们也能够接受这个人间佛教的。我想大师把它定义佛说的人要的进化的善美的，那其实不论转换哪一个语言，我们都是朝这一个目标方向去走，只是说做法上面在每一个地方可能会要因地制宜上面要稍微的调整。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因为人工智慧的关系，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法师，比如说他是法语的，那现在我们透过网络的教学，他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凡是讲这个语言的人他可以学习。那么英文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葡萄牙文的、德文的，其实我觉得因为人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呢，新的一个时代的潮流，反而我觉得现在反而是可以打破了这个时间空间，可以让它更加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更加的方便，然后有更多的好处这样。
那么是不是说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不能以一个地区的语言特点、文化特点和一个时代的特点照搬的转化到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时代呢？
不能，必须要真的就是必须要因地制宜，而且根据当地的文化，你要怎么样的去跟当地去融合，然后既保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以法为尊，以法为一，但是又要因地制宜，又要用多元性的一个方法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想大师呢，他在贫僧有话要说最后的这个一卷，那包括呢他在对佛光山未来的一个展望里面，他提到了佛光山未来要重视文化教育、音乐艺术、体育这方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非常多元性，针对各个地区的特色，那我们就要朝那一方面。比如说南非，我们看到天龙队他们是有这个 音乐还有舞蹈的这种的天赋的，那就是发展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找出他的特质来，让他去朝这方面发展。那么在这个巴西，因为他们喜欢踢足球，他有这方面的天赋。那菲律宾他们唱歌，从走音乐剧方面，那么虽然他们是不同宗教，但是我们也可以让他们有受教育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呢，在每一个地方，包括在印度也好，菩提迦耶也好，这些呢有所谓的大树下的这个教室的这些，这个都是因地制宜。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着每一个地方空间的需要。而在法国，我们说欧洲啊，它是一个很文明很先进的一个国家，那么同样的这么一个文明，它的文化这么强的这个国家，可是人间佛教走进来，我们可以跨宗教的融合，可以把我们的优点来跟他们来分享，大家彼此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最近在欧洲议会里面做幸运大师一笔字的这个展览，透过这个展览呢，也让很多的议员甚至议会里面大家来认识幸运大师的一个思想，也就是普世的这个价值，就是我们看到大师的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甚至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想这个是普世的价值，是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里面，甚至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它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思想的。
所以在年轻化的进程里边，在为下一代、在为未来建构的时候，在地化和当代性就变得特别重要，对不对？
是，确实，这个当地化还有时代性结合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它的特征，都有它要发展，因为那是一个趋势。从去年的移动学习周到今年，它发展的就是谈所谓的这个人工智慧，还有这个互联网。那么去年的是怎么样的帮助这些难民呢？怎么样在很偏乡的、很困苦的环境之下去学习？可是今年又更进一步又讲到了这个数位网络互联的这些。我想这是一个趋势，这个也是我们要走的一个趋势，我们也必须朝这个方向来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把大师的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理念，透过这个互联网，透过这个网络呢，把它传播出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产业，其实呢，都是在年轻化、在地化、当代性的特征里边展现出来的，也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动学习周里边，你们佛光山的僧团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和特点与世界交流呢？
我们这一次呢来的法师呢，有法文的，有来自加拿大的，有来自英国的，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我们来自不同的国籍的法师们。那么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到这里来，我们透过不同的语言去跟他们做交流，然后去学习。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呢，他几十年来他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弟子们。那现在这些弟子们可以在各地以在地化跟时代来结合，然后把人间佛教呢宣扬开来。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几十年前他的这个睿智，他非常的大胸量、大气魄，他让弟子们可以在各地可以这样去发挥，然后结合当地的文化、语言、风俗各方面这样。我们到这里来呢，让很多人非常的 impressive 哈，因为看到法师们也来参加。那因为我们本身还有国际佛王会这个组织，在全球也有200多个这个协分会哈。那我想我们在各地的这个会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那么有将近70个国家的这些呢，他们就把这些的理念呢带到全球各地每一个角落去。这个就是呢我们所要做的，未来我们也把这个讯息带进来，然后我们也跟所有的人这样，大家让他们也认识，然后未来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跨组织的一些的合作。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